刚才我们休息十分钟嘛，哈，刚才有在讨论说，哎，为什么叫做诸多皆苦的？有人讨论吗？还是下课就连那个问题就忘记了？我刚才特别没说，下课想一想，我特别故意不说。啊，为什么诸多皆苦？那有想过，为什么叫诸受皆苦啊？无常不苦，所以诸受皆苦，这个就是因为无常的这个角度来说，它无常不苦。那这样为什么诸受皆苦是配无量呢？无量是指什么？就是四无量心呢、啊？四无量心，为什么配诸受皆苦？因为我们就是缘众生苦才起四无量是吗？才起四无量。像诸行无常，为什么配无所有？为什么配刮无又叫无愿？后来改成无愿，为什么无所有无愿呢？无所有无愿，无常就厌离是吗？厌离就对世间，就不会恋着嘛。不会练，诸行无常就可以无厌无所有了。诸法无我，那就配什么空了，是吧？空，只是空义啊，空义就好像无我了。空义就是解释还是会有不同嘛。大小乘对空义的解释有不同，大乘三系对空义还是有解释有不同的哈。涅槃极尽印，那就配无相了哈。就配一下，相对来配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样来看哈，这样来看就是，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哈，在《杂案经》里，执着长者啦，也说到这个四无量，四无量是可以通解脱的，所以四无量是可以离欲的，是以空无相无厌的意义，它是相同的。但是哈，在声闻佛教的昂扬当中呢，三无量三昧是被遗忘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般听到都是什么？都是什么？空、无相、无厌。其实在《案经》当中呢，它的四种三昧是合在一起的，被遗忘。他不知道哈，就是不知道无量即是无限量，无量就是没有限量。那这样什么叫做没有限量？没有限量，没有限量，无量啊！我们一般一般为什么会叫假想光呢？无量就是很多很多，是吗？很多很多假想出来的。那这边讲的无量就是无限量。跟那个很多很多有什么差别啊？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？像无始以来啊，无始啊，无常啊，无常是吗？无始叫做什么？如果以佛法来讲，无始是不是很久远的？无量的无就是很多很多的过去，过去还有过去，过去还有过去，是不是只是这样？不单单了，我们说无始就是什么死性不可得，没有实在的死性了，死性不可得了。无始就是死，没有一个实在的开始可得了。所以无量呢，就是没有限量，就是量没有。限量没有，就是量的实在性不可得。我们不要看，只是看到说很多很多了，很多很多，不单单是很多很多。我们要看到什么？就是量无量，就是没有量，就是没有限量啊。所以呢，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呢，没有限量，向外地观的时候，向外观察的时候，慈悲行舍是遍一切 众生而没有限量，不是在说他很多很多的假想，很多很多了，就没有限量，可以说就是，可以说就是量性不可得，就是超越那个量了，一切一切的，一切一切的，这个不是像一般讲的说很多很多的那个，就是超越的这个，超越这个之后就是幻现出一切一切了，没有限量。就是一切一切的了哈，就名为四无量定，四无量定。所以如果说无量，如果真的是超越量了，超越量了，限量不可得。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这样修哦，就这样修，就是没有实在性，量性不可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去推展它就容易了，容易多了。推展它就比较容易了。嗯，向内呢，向外是这样的，向外拓展是这样的拓展。向内地观的时候呢，就是众生的自性不可得。向内地观哈，什么叫向内地观？最根本的就是自己咯，观察自己不可得。包括向内观呢，包括一切的众生的自性不可得，一切的众生的自性不可得。或者如果说刚才前面提到儒家了哈，儒家因为不能够彻证自我无性是吗？就是我性不可得，有自我性不可得，没有彻证到自我性不可得，它向外推展呢就有限量了。有什么限量？有自他彼此的限量，自他彼此的限量。而我们向内观察自我不可得，不单单是观察我们自己不可得，不单单观察我们自己不可得，也要观察一个一个的那个众生自我不可得了。所以向外观察是没有限量的，就是无限量的众生，无限量的众生。但是不单单是向外观察，还有向内观察，观察什么？自性，自我不可得。自我不可得不单单是观察自己自我不可得，根本是观察自我不可得。所以自我不可得呢，就是一个一个的众生本身也是自我不可得，也是向内观察一个一个众生自我不可得，跟向外观察无量的众生，无量的众生不一样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一方面向外观察有四无量定，有无量四无量。那向内观察呢，向内观察也观察到众生的自性不可得，包括自己不可得，一个一个的众生的自性也不可得，并且并没有自他之间的限量性。自他之间有没有那限量性？没有啦，因为都是不可得嘛，都是因缘所成法嘛，众生跟众生都有关系的啦，我跟众生之间也有关系的。所以无量三昧呢，其实就是缘起相依相成的啦，缘起相依相成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无自无他而平等的正观。所以缘起相依相成的，无自无他而平等的，就这两个咯。如果以这两个来说的话，哪一个是向外的，哪一个是向内？缘起相依相成的，那就缘起相依相成的，跟缘起无自无他而平等的，相依相成的主要是什么？向外观察，一切一切的，这都当然都是相对说咯。还有无自无他而平等的呢，就是自他的限量性都没有。所以通达自他的相关性、平等性。平等性一定要观察到，就是向内地观了，向内地观观察到哈， 向内就是一个一个有情，一个一个有情，它本身自己呢，本身自己是什么样？没有自我的，无自性的，就是平等哦，平等。啊，向外地观呢？向外地观就是没有限量的，是吗？一切一切的那个地方呢，就属于什么相依相连的，然后推展它。我们观察亲疏院不是这样观察吗？先观察亲人，是吗？亲人跟我们是有很亲密的关系，然后起慈悲心，然后再疏的，再怨的，怨的还是要依缘起哦，还是要依着缘起的什么相依，就是缘起相的关系跟缘起性的平等性来去做推展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这样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，就已经依着缘起法性相来做推展。纵然那个还是属于世间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那个地方是依着缘起法性相再去做推展。所以呢，智慧跟慈悲是融合而没有别异的啦。我们在这样推展就是有智慧咯。这样一推展之后，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不单是有智慧，慈悲也跟着增加咯。事无量就是这样成就的哦。大圣就是这样观察。所以我们说大圣为什么能够悲智交融，为什么能够看到悲跟智之间的他的真正的面目，而且能够真正善巧的去培养他，就这样培养哦。包括在修事无量，我们就是要依着缘起法的性相，缘起法的相依相连性，缘起法的平等性，自他无碍性，这样再去推展，那才推展得开啦，才能够推展一切的一切啦。它的无量就是没有限量，没有限量，没有限量当然是很多很多，但是不是很多很多的那假想的，就好像说世间的说哦很多很多，说无始以来就哦很多很多的过去。但是佛法哦，一定要透过什么样才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呢？一定要看到死的实在性不可得，无始以来要看到什么死性不可得，那幻现出来的很多很多的无始悠远的过去啊，那才是真的，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啦。我们现在想都想不到的，就像我们说小孩子，我常批评说小孩子，你问他永远是多永远、哦、他一定表情很深刻的跟你讲，那永远是多远多永远，但是我们一看哦，没多久了，是吧？他的永远我们感觉他就是没多久了，就好像我说现在永远永远是多久啊，佛菩萨看起来也没多久了，就好像神教啊，那个创世纪分析起来没几千年是吗？没几千年了，就是世间就是这样哦，时间就是这样啊。那时候就是创造神，上帝创造，所以他们说多远，那悠远我们是感觉不出来。佛经在形容它结啊，结束就好像形容怎么样？哦，那个天衣啊，天人的衣服是最柔软是吗？一个大石头多久的时间才行啊？衣服去碰它一下，多久？还不是每天去碰啊？多几年啊？多久的时间去碰一下？碰到那个大石头，完全被磨掉，哪有的时间？但是我们还是想象不出来了。所以啊，那个时间啊，是悠远啊，无始以来啊。无始，没有一个开始啦，没有一个开始。那还要非要证到空义，才能够才那边大休息、大安心，或者总是在追啊，没追到啊，承认他追不到，但是不能安心。有的东西追不到，那怎么能够安心？对，只有的东西，有的东西一定要追到。所以义友啊，一定要问得到水落石出。 所以还真要有大圣的功力，才能够真正的大修习，真正的大安心。我们一般说在当下即是是吗？大家都在说吗？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？我都在观察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观察到？而且要用怎样的法义才能够真正观察到？一般说过程就是目的是吗？一般说方法就是目的，但是怎么说它？说的都说得很愉快啦，都说得很理直气壮，说得很理所当然，很自然啦，说得很美啦，是吧？但是如果达到呢？说，啊，如果说到，而且要如果去做，真不容易啦。这还是真的还是要透过什么？透过金刚般若，金刚般若就巧慧了。没有可能真正的。我刚才就这样说，我们说缘起相啊，心是我们最容易每天都要接触啊，就是慈悲跟智慧也是心理一个作用哦。你看哦，连这个，那个深刻度啊，还真要有深刻度，那个深刻度。但是这个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，一再一再去观察，这个是最容易观察的嘛，是吗？跟我们最亲切的，每天可以去观察这个，要感受到这样的可贵啦，这样的可贵。不学这个不知道要学什么。假设啦，我们有接触到这个法，千万不要觉得啊，这个法很难呐、啊，有没有更简单的啦？啊，其实这个最具体哦。每天都可以去观察的，而且就在这个地方观察慈悲跟智慧，而且这个地方就在观察什么性空跟缘起啊，最具体的。尤其在家居士哈，能够遇到这样的法啊，有人说什么几辈子烧好好香是吧？有些一些好事情都要形容这个了，对吗？这个啊，在安经啊，我们说那个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几孤独长者的。那一听到佛，他就起那个大欢喜心呐、啊。如果以经典的形容啊，如果以台语来说，就是起那个给我回，就整个的我很欢喜的。不知道，就一直听到佛，半夜他就要去见佛了，是吧？等不了那个白天就要去见佛。他也是生病，纵然不是他，纵然我记错，但是有这样的事例啦，就是生病，那个阿罗汉跟他讲一个法，哦，他大欢喜，他说哇，没有听过这样的法，没有听过这样的。各位现在听到的这样的话，比他听到的话更是可贵哦，更是可贵。能够听到这样的话，实在是，不是几辈子。我听到这样的话，又愿意学的话，那是更可贵。这个是直接，我们一听到这个法，你要学就是进步，就是往这个方向进步哦。你学的那些不同的法，你再怎么努力，就是往它那个法所指向的方向进步。没有方向进步。你现在再差，我再差，但是我是依着这样的法学的话，我就是依着这样的法在进步。那不一样哦，因为一切法都是久学之不学嘛。你学什么法就依着这个法。世间也一样啊，是吗？你很快的，我们说世间很快的就出社会。如果说以前啊，我们以前不是说有黑手吗？偶臭吗？对吧？很早因为家里的那个，或者说自己不喜欢读书是吗？也做，你看，偶臭他再怎么做，再怎么做，他有他的局限性。是吗？他再怎么样的努力，再怎么样，有他的极限性。 跟工程师，我们说屁啦，这个当然，当然有没有特例？当然有特例。我是在说一般这样来看，你看，这样的话就是，比如说读职业学校跟读普通高中是有不同的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以这个来成就，那不一样哦，成就啦，这个不一样。但是我说那个的整个趋势是不一样的，学的是不一样的，内容是不一样的。这样可以理解的，所以觉得依着，尤其我们佛法八万四千种法门，你依着什么法来学，你学的再努力，就是那结果。就像我常举一个例子啊，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假设哈，我要去旅行的。目的地啊，我这里我知道最近的是八尖山是吗？有了哈啊，假设我最近的是这里，我说我的目标是这里啊，我拼命赚钱，我赚了再多再多的钱，赚了再多再多的钱，什么？我到达的目标就是什么？我能够从这里到那里铺黄金铺地了，是吧？我可以黄金铺地。但是我就是到达那里，我的目标是那里，我就到达那里，是吧？一样，我们学什么法，我们发什么心，我发什么心，最重要就是发什么心，就发什么心就是我的愿望，就是我的目的嘛，是吧？是这样，那我修的一切一切的，就是往那个地方去。我发真上三心，我修的一切一切的法。所得到功德就是人天的功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修什么，依着什么法来修，就是依着那个法，真的依着那个法来修，就是依着那个得到什么结果。当然，我们说有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依下能起上嘛？就是依下起上，就是起到上的那一部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依下而起上，它就是。依着下而起到上，到上面的那个呢，它是到了上面的，就是依着上面在学。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所学到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到它的可贵性。而且我们现在就学佛三要啊，主要就是学佛嘛，真正学佛就是学佛，真正学佛就是学佛所行的嘛，学佛所行的，那就菩萨道了。这就是学佛三要，主要就在谈菩萨道了。虽然学佛三要可以摄嘛，我们说信念、慈悲、智慧可以摄五圣共法的，可以摄三圣共法的，是吧？就是五圣共法的真上身心，还有三圣共法的出离心，都可以用什么来摄？菩提心。怎么来摄呢？怎么来摄？为什么能够摄？用菩提心来摄真上身心，还有出离心？为什么？因为菩萨道啊，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。所以在世间，我们就可以摄真上身心了，因为真上身心就是世间的好事哦。真上身心它不会是三恶道嘛？就世间的善法嘛，人天善，世间的善法就是人天善的，就是不离开世间。但是因为真上三心呢，它就是只有世间善法，它没有出世间的。但是菩提心它是可以摄世间善法，是吧？因为不离世间嘛，而出世间，所以它能够摄什么？摄出离心，就是三圣共法，出离出世间，它可以摄的。包括我们说什么叫菩提心，就是上求佛道。下化众生，下化众生就没有离开世间了，没有离开世间，不能够离开，因为下化众生，众生是在哪里啊？是在世间还是出世间的众生？是在世间吗？对吧？所以不离开世间，所以能够摄了，能够摄。一样咯，我们说大悲心呢，大悲心呢也可以摄咯，就是慈悲咯，对吗？ 就是信愿慈悲智慧都是，就是五圣共法也有信愿慈悲智慧，三圣共法也有信愿慈悲智慧，大圣不共法也有信愿慈悲智慧。在信愿来讲，大圣的信愿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就是菩提心，是吧？大圣的信愿就是菩提心。五圣共法信愿呢，就是增上身心。三圣共法的信愿就是发什么？发出离心、厌离心，可以这样来测的。同样呢，慈悲呢也一样嘛。哎，正好，这边可以说到嘛哈，三种慈悲，三种慈悲，就是大圣的慈悲呢，就是无所言辞；三圣的慈悲呢，三圣共法的慈悲就是法言辞了。法言辞的那个慈悲就能够出世间了，是吧？出世间的慈悲了吗？是吧？就是就是众生言辞呢，还是世间的慈悲？还是世间的慈悲？大圣的无所言辞呢，就是大圣的悲呢，是要什么呀？不能够离开世间，就是像八地菩萨什么，是无住涅槃是吗？甚至阿罗汉呢，这一生报体尽了，就是入涅槃；这一生报体尽了，他就入涅槃。他就跟那个好有关系的，法言辞有些关系，是吗？有生死苦，有涅槃乐嘛？要离开生死苦，得涅槃乐。包括现在解脱道都是这么修法的，南传现在也是这样修，也是这样修，是吗？要离生死苦，得涅槃乐。所以他们修呢，止观呢，准备就要断烦恼了。我们知道叫断烦恼，离生死苦得涅槃。那大圣的修法不一样啊。那一般有些解脱道误会了，他说大圣哦，就是哦，偷懒了、懈怠了、放逸了，所以这个做借口了，有这个做借口是吗？但是真正的，当然有没有以这个做借口？有啦。但是声闻难道就没一个这么坚定吗？初学者还是有那个的。那大圣的真精进哦，我们要看得出来。大圣的真精进，真正的精进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进？大圣的重修行，真精进到底是什么样？跟啊，你看啊，现在的解脱道的跟藏传的密宗的，他的那个真，他的修行方式是什么样？跟大圣真正的精进、真正的修行是大大的不同，真的大大的。那得到这样的精进，还真要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。而智慧呢，不要离开智慧，不要离开缘起法现象，就是同样一个缘起法现象，这都在注脚有，各位再回去再看。而说智慧跟慈悲啊，都是同基缘起，是缘起的正觉的，一样。我们现在在内文，我们今天所读到就是这样嘛，是吗？就这样，慈悲也是在了解缘起法、缘起现象法。慈悲就起来了，智慧也是了解缘起现象的法，智慧就起来。我们一般我们都听到了哈，般若智慧一定要了解缘起法现象，没有问题的。又特别提到慈悲也是这样哦，那而且讲的这么清楚来哦，那真的是不容易看到的，看不到，而且肯定这一部分把那个智慧。跟慈悲就是一法，其实不单智慧是慈悲是一法，一切善法皆是佛法。你看哦，导师在从不知道最后那个地方讲到，什么叫善法？就是跟缘起法性相相应的法，契合一法，顺向一法，那就是善法。所以在气理方面来说啊，只要是顺向这样的法，就是善法。这样的哈，慈悲啦、智慧啦，一切的善法。一切的善法就是这个，都不离开这个，而且贯，所以大圣呢是把一切的我们说种种差别万象的善法，为什么能够趋向于同样一个就近的成佛的，就近往一个地方去集中呢？因为善法本来就是善法，就是善法，趋向于缘起性相的法就是善法。而佛法呢，佛陀的法就是什么？究竟圆满正道二谛遍观，就是缘起现象二谛遍观。而一切的善法就是这样的法咯。就是带你往那个就是二，就是因为一切的善法就是顺向于法，就是气象于法的，就是什么什么法？ 就是缘起法相的相依相缘，缘起法性的平等性，那就是善法了。嗯，要讲得这么清楚的，而且这些法就是跟我们身心都大有关系的，要讲得这么清楚，而且依法来说，啊，真是大不容易，真是大不容易。嗯，这样的观点来对我们的修行是大大的什么？我们哈，修行哈，重重障碍呢。第一个，我们的烦恼在障碍我们，对吧？烦恼啊，随时在障碍我们。而且我们学佛法要面对我们的烦恼，烦恼、贪嗔痴、无明等等，那都随时都在障碍我们呢。还有环境呢，是吗？我们说苦有种种苦嘛，自身的苦是吗？自身让我们的苦，还有人际关系之间环境，还有自然界哦。我开门七件事是吗？我看那个世间啊，哦，那个求不得苦，那是占很重要的苦哦，是吗？经济上的问题，职业就是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嘛。哦，接着会安心，就是我赚的那个退休的本够了，是吗？哎，那还是属于那个经济上的。这些啊，那种种的这些苦啊，那个你看，这些环境等等这些。如何去整个的，就是很清楚明白哦，这些都要非常清楚明白，事项都要非常清楚明白，否则我们怎么去统摄，怎么去很精准的，非常精准的，要修行，一种要如果非常精准，对吧？这些，然后我们身心的。哦，这些你看，身心，不好，今天讲的慈悲跟智慧，而就两足尊呢，佛就是慈悲智慧圆满了，对。这些如果看到他们之间的真相，事相上的真相，它是无碍的，那这对于我们来去长养它，那是大有帮助，是吗？我们刚才说到，我们在修行呢，自己的就障碍我们了。还有环境也在障碍我们，是吧？人际关系啦，人事上的啦，还有经济上都在障碍我们，那已经哈很苦了，是吗？再加上知见搞不清楚，哇，那更苦了。知见上不能够厘清，让我们要修行又不能够修行，那真苦。那知见如果一厘清，跟我们那个我们的那真相心理活动那真相厘清的。这样齁，厘清了，我们至少在这边就比较不会卡卡的。这样面对我们的烦恼，那些烦恼的它的真相，善法的真相，我们了解的时候要面对它，至少在法义上不会卡卡的，要面对它就有办法了，就有办法面对它。所以我们齁要常去思维这一部分齁，要常思维。否则这样的话，因为不长期思维，就不能够很深刻的去了解到它的珍贵啊。了解不到它的珍贵啊，就不容易用。所以啦，老师这样说啦齁，就是无量三昧的被遗忘，说明声闻佛教的偏颇了。佛教的根本精髓，根本心髓啦，就是慈悲，根本心髓。所以我们前面也说到啊，慈悲是佛法的中本嘛，在声闻来讲可能就是他们也不会认为是这个啦齁。但是以大圣来讲就是这样，用大圣的观点就能够看到佛法的根本就是慈悲，佛法的根本就是慈悲。但如果偏重在声闻来讲，他就不会以为是这样的。但是以大圣的立场就可以看到是佛法的中本，佛法的中本，因为佛心就是大悲。而且包括佛为什么要说法？佛说法不单单是大 不单单是法界等流哦。佛为什么会说啊？不单单是法界等流，因为从政出教法，而且是大悲等流哦，大悲等流，大慈悲在说法。传说佛不想说法是吗？梵天，你们佛法不是有这样，佛教不是有这样的传说吗？佛不想说法，梵天请佛说法是吗？梵天请佛说，那到底是佛比较慈悲，还是梵天比较慈悲？是佛比较慈悲，还是梵天？就像啊。佛的养母嘛，不是苦苦的哀求要出家吗？佛不答应，还一直追着佛的吗？我去，还是不答应是吗？那你从外面回来看回来，奇怪，为什么那些女众在哭？然后就讲说，我不答应了，不答应他们出家。阿难哦，因为阿难慈悲心重，阿难又不会歧视女众，阿难，所以他就带他们请求佛。佛刚开始也不答应，他说阿难哦。还是在请求，后来阿难怎么问？阿难，那女众出家可不可以得阿罗汉？可以，就是可以。养母，你养你这么大是吧？养你这么大，你怎么能够怎么样？终究，佛答应了，我答应女众出家。这到底是？阿难比较慈悲，还是佛？那怎么这个为什么就看见了？阿难比较慈悲，还是佛比较慈悲？当然是佛喽，当然是比较佛的。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请求？为什么要请求？为什么要那个梵天来请求？那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阿难来请求？他才答应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：我们说梵天来请我说法，我在说我们有这样的公案嘛？哈，有这样的说法。其实佛为什么不想说法？为什么不想说法？因为亲证到这样的法，亲证到这样的法。佛还没有亲证到之前呢，也不能够真正理解这样的法的深妙。亲证到之后，这样的法，众生是没有办法听的。那众生一听呢，也会毁谤。在公案是这样说嘛？所以我们说不想说法，我们会把它理解成什么呢？这样的法是深妙的，这样的法一说出来啊，众生不单单没有办法接受，而且啊，还会啊不相信，会毁谤等等的，就是看到佛的，看到法的可贵，深妙，而且啊不忍心哈，因为说法而让众生怎么样，众生反而。受不良的那个影响，主要是在表达这个啦。那至于梵天，为什么梵天请法佛就说法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梵天请法佛才说法？是要表达佛法的可贵啦，表达世间是需要佛法的啦，世间是需要佛法。要请法，不是说佛哦，你要我要高高在上，你要请法才说话，不是，是表达世间是需要佛法的。那说佛说法咯，所以 要有因有缘呐、啊，这样可以解吗？表达世间是要需要佛法的。哎，这样我们又知道，哎，佛一说哎，很多也证到阿罗汉喽，是吗？马上就去讲，就五比丘就有四天就有六个阿罗汉喽。哎，这样跟佛说我证到的深妙法，世间人是不能够理解的。这样怎么去理？这样怎么去会通这个、啊？就是大乘法。从政出教出来是深入浅出的法，深入浅出的适应世间的，不能够唱佛本怀了、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我们可以理解了，是吗？他讲了，哎，马上就到了，你这样佛你自己再说不能够理解，知道最深的那一份的法，他是没办法唱佛本怀的。所以他要应机说法，那时候的根基是解脱的根基，所以他深入浅出，但是在深入浅出当中呢，在浅出的部分呢，就蕴含着深的那一部分。所以在案件当中也说到空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，也说到啊往昔多多修空多修空，都有说到这一部分。在啊在声闻当中也有说到，就是弥勒菩萨嘛，也按在案件说，哎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佛，是吗？啊，如果在声闻看起来就是什么，就是也不断烦恼嘛，也不修禅定嘛，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嘛，佛反而受记他这样的才能够怎么样，才能够成佛。但是就在那时候，因为是解脱道嘛，也是应机现那样的身说法。但是那样的身是说的法是没有办法唱佛本怀的，所以那样的法是说不出来。所以你说那样的话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样是没有妨碍的啦。就深妙法这一部分，说啊我。没有办法说，说了世间也没有办法理解的。跟说，哎，一说的话，怎么这么多人就证阿罗汉？这是没有妨碍的啦。佛陀最究竟圆满的那个法，说出来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应机说的，说不上来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包括哈，我们刚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个阿难这一部分，也是这样来理解。要建议哈，很容易啦，但是真正谁在做啊？佛是吗？包括我们说在公司啊，建议很容易啦，那整个都要承担的是谁啊？整个要去执行的是谁？上面的人啊，是吗？那上面是要总负责的啦。但是阿难所认为的那些啊，都是在佛呢当时季节，都是佛的考量之下，都在考量之下。这样可以理解，那佛在考量这些，所以佛阿难问的那些佛都可以承认啊，都也可以证阿罗汉啊，等等的这些。但是佛为什么后来又答应？但为什么不先答应呢？为什么要？难道佛又是才有说五觉扣谁吗？就是有一个那个姿态出来了？不是啊。这个都是在因缘当中啊，要有你众要求，不单单是一次的要求。如果一要求一次不答应，那就没有了。一再一再要求，而且还要加上这样的话，再加阿难的要求，要求一直在要求，就在具足因缘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切都是缘起法，都是在具足因缘哦。因为那时候要让你众出家是有很大的问题哦，当然你众那时候的条件就不好了，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对你众就不是那么的友善嘛，对他们重视也不是那么重视，而且对他们的教育也不是那么的重视，是吗？那整个环境那是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， 包括你种的生理的情况也非常也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而且出家之后的那个都非常多的问题，非常非常多的问题，那都是佛要考虑的。但是不是只有佛要考虑啊？还有其他的因缘啊，还有你女众要一再的求啊，那因缘才会渐渐的具足啊。还不单单这样，还有阿难还要再求，那都是在具足因缘。那各位可以体会吗？不是佛哦，你就是要来求我才能够这样，才能够答应，不是这样啊。那都是在相依相缘，因为佛法是要以自律为主，都是在有那个因缘一直在促成。佛也是正缘起法的，正缘起法的，而且总负责都是佛，佛是吗？而且阿难一请求佛出家，阿难就没事了，是吧？阿难就没事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建议啊，我们可以大胆建议，是吗？因为执行不是我们在执行，不是负成败责任，不是我们在负成败责任，我们这些都把它考虑进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在具足那样的因缘，那因缘具足之下呢，佛也在思维之下，因为那环境就在改变哦，条件就在改变哦，所以世间就是自己的。我们出家的女众的那个条件也在改变了，否则一马上就出家，一马上一答应就让出家，他那样就不同了。出家的那个恭敬那个态度，因为为什么因为男众就不会呢？因为那个环境之下，本来就是男众一直有出家的，六十外道是吗？就是有出家的，就男众。那女众真的是困难重重，但是如果一马上佛是没问题啦，那个要出家，佛平等视众生的，那没问题的。但是很快答应的时候，可能就会不珍惜，或者是会产生一些问题，一些问题，总是要去具足那样的因缘之下啊，那样因缘之下，哎，所以一般后来讲说，那个女众出家就少500年哦，女众是所有些。老师这是这样说了，就是不会了，不会。如果真正的是并进的话，佛陀不会引进来的。真正是并进的话，如果真的是你众出家教，像就真的是并进，不会了，佛不会引进。只是他有很多问题，但是问题是要解决的啦。问题是要解决的，那怎么解决？是要因缘来促成。因为这样促成，就这样促成，所以不是阿难比较慈悲，佛比较不慈悲，就是、也不是说哈、哦、梵天比较慈悲啦、啊，那佛比较不慈悲啦、啊，要人家请才说，不是这样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。因为你如果不去了解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怪怪，尤其说为什么一说法这么多人证阿罗汉？为什么说那个什么我的圣的法是甚深微妙的，众生不能理解，因为确实哦，佛证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佛中道实证的那样法，无量劫行出来的法证到了，所以啊，现在一般说啊，佛所证的跟阿罗汉所证的，他们解脱道所证的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人是。佛是说而已啊，另外是听而已，但是他所证的是一样，那天差地别，功德是天差地别。同样一个证道实相是一样，实相是没有差别，但是智慧有浅深，证道就有浅深，功德就有浅深，以及慈悲而来的无量劫在行的。但是实相一定要证到实相才能够转凡成圣，同一个实相那没问题。说要真到实相才能够转凡成圣，才能够断烦恼、转凡成圣。实相是没问题，实相有没有浅深可言？有没有差别可言？没有啦，但是智慧有浅深。实相是无相无量哦，平等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不是单调的一哦。我们说单调的一，我们说一般说没有差别就是单调的一嘛。 没差别。但是实相是没差别，是无量无相啊，无量无相哦。所以佛德会在经典形容那个是什么？涅槃是海哦，涅槃海哦，智慧海是吗？萨婆若海哦，那是海哦。我们说无相无量平等平等没有差别，不是说单调的一哦，不是正道就是那个，是那个没有错，但是那个啊是无相无量的啦，智慧有浅深，正境界就有浅深，但是实相本身不能够说有差别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智慧是真的有差别，功德是真的有差别，认住的浅深是真的有正入有浅深，但是实相本身没有差别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的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不单单是贤圣的，凡夫也是没有证到这个，是吗？但是现在要特别强调贤圣，只要是证到的，一定是同一个，没有差别，就是无为法。但是无为法证入智慧有浅深，证入还是有浅深就有差别，用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，这样可以了哈。所以对于为什么会提到这些，就是还是在说。就大乘法这样的可贵性，我们要随时去意念到，在这里最浅的这一部分，所谓的最浅，就是最跟我们实际有关系的身心，是吧？我们一般讲慈悲、慈悲跟智慧这一部分嘛，我们一直在讲的，就心理的活动这一部分，就可以看到，不单单是在相性上看到，在相上它的真相，它们的无碍性呢，那就可以看到之间的不同了。而且刚才说了一切的善法，不单单慈悲之位，一切的善法都是这样的。气象于法，顺象于法，就是气象于缘起性相的法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我们来做一个回向。